是一个蛮听从自己内心的人的一个想法，所以对我来说，我会以身体的一些信号作为一些参考吧，就是我会感性的决定，理性的执行。
嗯，
就是当我出现了比如说一些内耗啊，或者是睡眠睡不好啊，然后胸口闷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会去停下来想，哎，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然后哎，我会去就是向内求吧，就是哎，我是怎么想的。如果说我想不通的，我会去网上去搜一些关键词，然后哎，是不是有人跟我遇到一样的状况。后来的一些工作当中，我可能不是更多的去介绍，哎，我们是提供什么样子的产品和服务，我会更多的去问他，你是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比如说你是因为最近要拍照了吗？你是因为突然感觉自己哪里不舒服吗？还是说你要参加什么比赛？你是需要去增强哪一部分？就是会更多的去问他，通过聊天去问出他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就是这种环境，我一旦进入到这个环境，我就好像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我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这里，我会在这么一群人面前，我会无限的被理解、被包容。
我多说两句，就是我觉得在学习里面，一个场域的构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技术还是其次的，因为人要愿意练习的前提是你觉得安全，就像健身一样的，如果连器材都不安全，对吧？你在这个场域里面做不好就要受伤，那谁愿意练习，对吧？对，就是这种环境的安全性，它是要构建的，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说，哦，我给钱，我买，然后就会自动出现，它不是自动出现的，它是由知道人的内心的需求的，有意识的也去营造一些氛围。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里是超智游戏 Complex Game，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失控、不确定。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毅。这一期我们的嘉宾叫仔仔，他曾经是个健身教练，现在也应该在健身的行业里面。我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吧，就是如果用几个标签加上一些简单的描述的话，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仔仔，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梁毅老师一起录制这期播客。我现在是一家健身房的店长，然后是有健身教练证，之前是一个外企财务，有工作过4年，然后休息过一段时间之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现在是在这边已经做了2年半，然后下个月可能即将失业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一些自己的关键词吧，就是我不太会喜欢用标签来 tag 自己，但是我可以描述一下最近的状态。比如说刚刚我还很困，然后我通过运动我就变得非常的清醒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吧，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比较喜欢探索。还有一个是容易记不起来什么事情，就是所以说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我会有一点紧张又有点开心吧，就是我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回顾一下我过去2年甚至好几年的一个阶段，是跟非暴力沟通的一个阶段，然后是跟这个工作相关的一个阶段。
你刚才提到了自己对很多东西有好奇，那我们就把时针的指针拨回到你从外企的会计跳到健身行业做健身教练这个点开始吧。这听起来是个蛮有趣的人生轨道的转换，是吗？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出发点？
现在看来我会觉得是一个蛮有趣蛮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之前那个状态我会觉得是一个蛮痛苦的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财务跟现在的健身行业感觉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我自己也没有预想过我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能够坚持到2年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之前的任何一个工作都可能没有办法超过2年。然后之前在财务的时候，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学会计出身嘛，然后我2017年毕业之后就在昆山就是从事着我专业相关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还是会比较传统一些，或者是受外界的影响会多一些，就觉得哎，我学这个东西，那我一定要从事这个东西，不然我就是浪费了。所以
啊，这
在
个想法还蛮经典的，对吗？很多人就读哪个大学的专业，然后就想找对口的职业，对吧？嗯。
是的，是的，所以在大学的时候，你周围的环境也会影响到你嘛。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像我们会计业，一般是进企业或者是进事务所，
对。
或者是要么就是考公，或者是考研，其实基本上就这些路。然后对于女生的选择来说，老师、会计比较稳定，所以当时我是内心有过挣扎，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就是这样一条路，因为我当时没有钱，就想说先攒点钱，先工作吧。对，
也是很
然
自然的
后，
想法哈、
不是很自然，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
哦。
当时只能，因为快要毕业了，就是如果说我不工作的话，那家里人会有一些压力，然后我自己
哦，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明白。所以是
对。
一些生活的压力加上环境里面的声音主导了你去选择一个就像是最直接的选项，所谓双引号最理所当然的选项。所以就进入了
是
会
是，
计，
我会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没有自我意识吧，就是我是跟随大流这样子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那我也是这样子去做。
后来呢？这个状态到什么时候开始？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自我意识"四个字，很有意思哈，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自我意识，以及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是。来上海之后吧，我是19年来的上海，然后那个时候是，决定要，就是想要变得独立一些，因为我当时有在昆山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嘛，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体贴会照顾人的人，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我觉得今天讲一讲可能一时有点讲不完，
变成了一个
我会听，
狗粮专场。我已经看到
他
仔仔
是。
那个很幸福的笑容了，大家自行脑补吧。但是他不决定展开，我们也愿意。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我现在先不说他，然后就是这个工作就是我进了一个大厂嘛，然后是一个大公司，然后也学到很多东西。当时就是合约到期了，就是我很想要去上海去看一看，因为我最开始毕业的时候其实也很想去大城市里面去闯一闯，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积蓄的，所以就会觉得就是不太安心嘛。然后现在当时积累了一些钱之后，我就好像变得会更有勇气一些，然后我就尝试联络我在上海的朋友，然后我就继续去找工作。
所以可以
但是
理解
当
成，就
时，
是当时获得了一些安全感，包括情感上的安全感，再加上经济上的安全感也更加足了一些以后。
是是是，就是我可能还是会比较稳妥的一个人吧，不是很激进。尽管会有激进的想法，但是行动上可能不会那种特别激进的，不会让自己负债啊或者是什么那种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也是我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很好的伴侣，但是我跟老家人的那种关系可能不是很亲密，我也处在一个就是探索当中吧，可能也会有一层是想说我要做些什么东西让证明给我的家人看我是很 OK 的，也可能带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然后那个时候来上海，其实最开始的追求是通过升职加薪这种，就是工资翻倍。来证明我的这个价值，那个时候确实也做到了。但是当我达到了工资翻倍之后，就是我又进入到了新的外企里面去做原来差不多的财务工作，然后又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哎，等一下，
对。
所以不是直接来上海就换成健身教练，而是说同一个行业先有一个，比如说从昆山的会计变成在上海的会计，然后再从上海的会计跳到上海的更好的公司的更好的会计，这样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子
是不是来上海就从事健身行业？
吗
就是，
？OK，我懂了，那我
对，
懂
我当时只是换城市，然后换城市的
了。
话，如果瞬间去换健身行业，就是它没有办法去衔接上，就是我会
明
觉
白，
得，是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
跳
一
的。
步的，对对，
对，
明白。
但是我当时也是同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没有想过我要去转行做什么，但是我只是知道我现在要的是可能是工资高一些，那我工资高实现的可能性可能还是我原来的工作。那当我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哎，我又发现我想要的可能不是这个，
你当时那个我想要的不是这个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因为人有时候你说upset 一会儿对吧，就是很正常、
嗯、
但是以至于到了要换掉原来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并且稳步上升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转变来，那内心那个时候的给你很大的一个 turning， 就是要转的那个想法是怎么样子的呢？我就好奇。
可能是工作上受挫了吧，就是从学校到社会、嗯、然后你会有一个经历是说好像是一个理想被打破重塑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在大学就出社会之前我的成绩还是蛮好的，然后我会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蛮优秀的人吧，
嗯，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我会发现我好像不太会团队合作，然后我在面对这些细节性的就财务有很多细节性的跟数据打交道它是不容许你出错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对，
我会发现我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就是做不好这件事情、
嗯、
或者说只能做到及格，再往上我可能很难去达到，甚至包括我下班之后我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喜欢学习的人，但是我不会去学习跟我这个专业相关的东西，哪怕我坐在那边就是我们会计会有一个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嘛，就相当于是已经比较高级的一个敲门砖了、
嗯、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把它换算成一页我读一页我就能赚1000多块钱，在那样的状态下我都没有办法坐下来，就我坐一会儿我就会发呆，我坐一会儿我就会就是坐立难安，然后结果也是我就是没有考过。然后后来我来上海参加，就是我前后有换过好几家公司，我通过不停的跳去寻找在财务里面它也有很多分类嘛，
对，
我就想要去尝试一下，哎，我是不是我不一定是不适合，但我可能是没找到适合我的那个岗位，
对。
然后在我找到最后一份的时候，财务最后一份工作的时候，是那个老板他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主义的人，他的专业能力也很强，然后他的就是视野也很开阔吧，当时面试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小型的很就是有成长性精湛的那个团队吧。然后当时我是那个在面试之前考试是在考，但是成绩还没出来，然后在我接到 offer 之后那个成绩出来了，就是我好像报了三门考试，每一门都没过，有的就是差一两分这样子，我们是60分及格嘛，然后那个当时考了可能有40几可能有50几，
嗯，
就是我真的是没有太多准备去考这个，然后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可能就是提了一下、嗯、就是想要证明一下，哎，我就是包装一下自己嘛然后后来、
嗯、
然后后来那个老板知道之后他就重新对我进行了背调、
嗯、
就是我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对证书是非常的在意
嗯，
对对，然后但是后来也是入职了嘛，就经过一些背调啊然后流程也是入职了，是一个德企吧，就他们流程会比较长，但进去之后呢就是因为一些工作系统操作系统的不同，然后还有一些工作内容的不同，嗯，就是前期犯了一个错误，好像是导数据的时候导错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弄得影响很严重，就发了一个邮件可能发到不同的部门嘛，然后会引起一些其他部门的一些就是沟通上，然后就被骂了，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在试用期我就变得非常的艰难，就是我就是很难得到他的信任吧，我就发现我的关注点就会变在说，哎，我要做好这件事情，但是我越做好这件事情我发现我越来越错，就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循环当中。
我能感受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不安对吧，无奈又不安又用力，但是又用力却换不来信任的一个负循环的状态。嗯，
是我当时很努力的去想要重建就是除了这个证书之外的一个信任，因为我认为说就是这个实操能力强的话它可以 cover 掉一部分那个就是那个考证的那个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
嗯嗯嗯，
但是可能在领导看来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考量吧，
嗯，
对，我也说不清楚，对，然后我就发现，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遇到了疫情嘛，是在年底吧，21年底嘛。
疫情爆发是 2020年的一月到二月，对，最初是武汉嘛，对，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我就是才入职没多久，然后反正就是在前期就会觉得蛮艰难的，就是外部环境也不好，然后这个内部就是会觉得，因为当时那个团队整体都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嘛，然后招到我这个人就是开始进入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一旦我熟悉之后，我的举一反三能力还是 OK 的，所以我可能会知道自己需要更多的耐心一点，那我可能下班的时候会去多做一些功课吧，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我不太擅长这个事情。对，
所以现在3年多过去了，你回过头来看，就是当时决定等于是离开了会计这个岗位嘛，从后面的一些体验上来讲，你觉得这个决定现在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就当时
非常棒的决定，
非常棒的决定，怎么说？
对，因为我当时我刚刚还没有讲的一个部分是，虽然试用期受挫了，但是我是一个很努力希望把一件事情坚持到底的人，所以我后来有尝试过，我说你可以给我降薪，或者说你可以给我调岗，或者说你给我怎么样。我在这一段不舒服的工作关系中待了10个月，就是从他第一个月就开始想要辞退我，然后到后面10个月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是，
对，然后所以说我的这个辞职它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就是说我不行，然后我努力了我就放弃掉，而是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了我可以努力到的部分到了哪里。哦，原来我后面可能如果和其他人相比的话，那我再做不到往上了，那我后面的职业要怎么样去发展，我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有确保说当时有一些积蓄可以，比如说一年不上班，或者是说我能够立马找到类似2-3个 offer 之后，我才做出了这样一个相对轻松的决定。所以当时我的内心是我不知道下面一条路是什么，但是我不那么害怕。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这个故事嘛，然后我在听的时候就在想，因为我太太也是会计，然后她有的时候就会跟我说他工作的一些特性问题，我就感受到了会计其实是一个要求在执行的层面很严谨的工作岗位，我这样概括没错吧？是这样对吗？就是执行，
就是对于数据哪怕是 0.1 都要就是弄得很，
对，他要很严谨，
精确，
对吧？
平，
对，他要平。
但我是对于数据又没有 sense， 然后对于钱也没有 sense 的一个人，
是，所以就是说会计行业里面最看重的那个特质在你那里不是你最擅长。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大家看仔仔的经历里面，从一个地方的小城市，二三线城市，然后勇闯上海一线城市，然后在不断的思考自己到底岗位怎么样，前进的道路怎么样，也就是说在你的就是在你的特性里面，这个能动性就是积极的思考自己到底怎么摆放或者说怎么样的战略的这种能动性是很强的。那这是很不同于会计岗位要求或者说会计岗位惯性的另一种人格特质，就是你的能动性很强，但是可能你的对于局部的这种数据的 sense 这种严谨的需求它未必是你的强项，这里面就有个不一样。对，
对，我发现了这个和我周围人的不一样，同时我也当时也发现了我另外一个特点，然后也是我可能转向现在偏 sales 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契机，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读会计系，但是我在业余时间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个兼职，就我什么兼职都尝试过，比如说家教，什么酒店端盘子这种，然后去发传单这种都会有，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反正就各种兼职我都去试过。然后后来我遇到一个兼职，就是有点类似于像课程顾问的东西，我们不是有那个注册会计师的培训嘛，那个时候那个培训大概是4年的课程，就是寒暑假去上课，然后大概是我记得是12800那个时候客单价，后来涨到4-5万。然后当时呢我就是遇到了这么一个组织，他因为他提成很高，他一单可能会有1000的提成，然后如果说你下面有带一些人的话，你可能自己还会 额外的几百块钱提成，你都不用去干嘛。所以当时这个对我的诱惑非常大，就是我也去尝试了这样一条路，从前前后后大概做了三个招生季吧。就是我记得非常高光的一次是，我把一个宿舍四个人都拿下了。
哇哦，那月入直接就一份工作了，是这样吗？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份积蓄是那个时候攒起来，但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哎，我好像能够去说服别人去做一件事情，
就验证了自己的能力板块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有作为的。嗯，
相比较而言，我会觉得 sales 这一部分会比那个就是做会计那一部分会更有天赋一点。
哇哦，
对，
那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就是透过自己真实的销售的工作尝试，对吧？所谓第一桶金，
对对对，
先不说是不是第一桶金了，但是就是验证了自己的天赋。哇，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棒。嗯，
是是是。
嗯，然后呢？嗯，
然后就是会去回想，会去回顾一下那个以前就是做的具体的事情，然后把它拆解出来，看看下一步要怎么做。
嗯，
我在休息的那段时间里面，其实我是各种去参加活动，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一直是喜欢读书的人，就是可能
等一下等一下，你提到了休息的那段时间什么意思？就是在德企，然后后来辞了还是怎么样了？
对对对，大概是二一年十月份吧，就过完国庆之后走的
啊。
然后那个时候内心里面是给自己定下了一年，我就给自己一年休息时间，我去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大不了就把钱全部花光，我重新再来。
嗯，现在传说中的 gap， 这就是传说中的 gap year， 对吧？
对对，应该是应该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 gap，就是觉得我要休息了，我要停下来。
OK，
对，嗯，其实想想还蛮勇敢的。
对
对，
嗯，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嗯，说是有一个伴侣嘛，因为他在台湾，然后我们当时又疫情，其实对于未来也不是很明朗，然后我又是一个不太习惯依赖别人的人，所以我当时会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选择，但是我还是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休息。所以我现在回看还是蛮感动的吧，就是为自己的这样一个决定。
对，我猜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在你这样的经历下要做出 quick gap 一年都不会是一个非常容易的选择，但是你有勇气的做了。嗯，现在回过头去看，怎么看这一年的给自己的时间？
但比较好笑的是，我给自己一年时间的时候，我其实后来四个月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OK，
就是很神奇。我最开始休息的时候，我是去参加了，我是最开始认识你之前先认识的 Steve，那个时候就听他的播客。哎，但是怎么遇到我是不太记得，就是参加他当时有一个五周年线下的一个活动吧。然后呢，我是第一次花400块钱去参加一个线下的活动，我就想说，哎，是不是可以看见很多很多人，就是很喜欢人多的地方。然后后来去参加之后，就慢慢的可能就是通过 Steve 啊，然后去认识到他播客里面的很多嘉宾嘛，然后就会去听更多的东西。对，然后去参加英语角，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所以你这个 gap 不是那种自己一个人环游世界的那种 gap， 或者说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那种 gap， 而是相反，就是你去接触大量的这种人和事情。
对对对，就是我的这个 gap 它没有出去旅游这一项，就我不太喜欢出去玩。
嗯，
就我去到哪里玩，我会觉得那个景色都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是人给它带来了不同的意义。
嗯嗯嗯，
对，然后我可能那个时候比较迷知识付费那一块，我会觉得，哎，我对人还是蛮好奇的，那我可以通过就是知识付费去跟这个人有更深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样就是我的一种和人交流的方式，而不是说出去旅游啊，然后休息那种睡觉。包括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嗯，
所以我就会看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对。
我猜这部分有些听众可能还蛮感兴趣，因为有些听众可能自己也在 gap 或者 刚开始去 gap 或者准备要去 gap、
嗯、
你能回想到就是在那个决定要 gap 的时候大概会想去说，哎，我停下来以后我要想怎么开始去了解一些什么吗？就是还是说一下子就想到心理了，还是怎么样蹦出来这个主题的呢？因为毕竟万千世界有那么多的东西你可以去知识付费，对吧？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做了一件事情，是整理了一下我关注的微信公众号，因为16年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微信比较流行嘛。
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微信公众号。
对。
我当时整理了一下，然后删删减减发现我关注了有800多个微信公众号。
哇天哪 ,800 多个。
对，就是说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一有时间就会看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我就点赞关注收藏嘛，也不看嘛。
嗯，
就是大家。
传说中的 mark 一下然后就没有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一整理下来发现、嗯、啊，我怎么关注了这么多东西。
嗯，
我就意识到哇，那我关注这些东西我有就是哪些，我关注了什么，然后我现在还需要关注它吗，或者是怎么，然后我就真的花时间，有大把的时间嘛，就真的去整理了一下以前的东西。
嗯，
然后我当时还尝试用 Excel 表去给它分类，然后看到好的一些东西我还给他贴个链接什么的，但是后面也是不了了之了、
嗯、
就是我做事情就是到最后1%的时候我不想去做它。对、
嗯、
所以他现在可能还在那边，但是我也那个我觉得是不重要了。
嗯，
然后就是你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你其实会相当于再重新审视一下自己过去几年的关注点嘛，那个时候就会梳理下来，我可能会关注英语，然后心理健身，然后一些娱乐吧，可能也就这几项吧，也没有太多的了。
明白。嗯、
对。
哎，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了解自己的方式，因为我们在高速运转或者说在投入到一个工作的循环的过程中，其实没有给过回看自己的时间，对吧？那这个过程我们就能把那些哪怕是无意识之间的，但是因为你不去整理它，你就不知道哪些是你pay attention， 就是给了更多关注的，那些给了更多关注的下意识的积累数量下来的可能就是自己所谓内心的声音嘛，这样说倾听你内心的声音，那一下子你说你让我倾听我内心的声音我也听不出来个啥，对吧？但是过去的这些选择，过去的这些默默的收藏，可能里面就潜藏着每个人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偏好或者叫做说种子。嗯，所以是个很好的办法。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办法，就是不会那么的虚，就是我、
嗯、
哎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还是说回到具体的关注点上来。
嗯嗯，
对
嗯，
至少他让我明白了，哦，我不需要什么，我不喜欢什么。
嗯，是个很实在的聚焦方式。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从那个地方找到了健身吗？刚才你的主题里面有
一个，还
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
来来来，再倒回一点。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通过去整理公众号，发现了一个就是做专门做英语、看英语、看美剧、学口语的这样一个招聘广告，他在招一个全职，就是做渠道运营。就是说可能把他做的一些课件上传到一些平台上，然后进行付费。当时我做的是一个心灵奇旅的那一个电影
啊，我记得这个电影。嗯，心灵奇旅
就是课件不是我写的，但是我可能会跟着他课件的内容做一些题目的编辑啊，或者是形成一个比如21天训练营，然后打包卖出去的这样一个上传和 BD 对接的这样一个工作内容。
嗯，
那我当时想的是，又从我的那个兴趣点切入了，就是我对英语感兴趣。
嗯，
那我觉得，哎，这个也蛮有意思的。然后同时我又能够跟不同的渠道去打交道。
嗯，
然后对，然后就想试一试看。但后来是因为就是那个工资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就是一直远程办公，一直要挂着手机，就是做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发现，哦，这不是我想要的。
嗯。也很常见哦，就是所谓兴趣领域里面的不适合的岗位或者是不适合的工作。嗯，
对，其实我会发现就是所谓的合适不合适，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你一定要多去尝试。
对，
但是对于当下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条件下，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尝试的那种选择空间好像被压缩了。
嗯，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个人是怀抱着一种 不合适我就要及时离开的那样一个状态。嗯，我不会说要让自己啊，我再试，我再坚持一下吧。
嗯，
因为经历了前面的那些选择之后，我就会发现我要多去尝试。再加上当时我的伴侣他因为我们会每天去视频聊天嘛，会关注对方的一个状态。他就跟我讲过一个他经常会鼓励我去尝试。他就说你不是怎么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他有一个朋友在30岁之前尝试了10份工作，然后找到了一份他现在特别喜欢的工作，然后现在也过得很好。因为当时那个环境下我们好像是就会说你去尝试，然后你简历上就会有很多的空白呀，或者是觉得你不稳定啊，所以我们为了让自己的简历好看一些，我们是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吧。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两个力量在拧着。
是，
对，
就现在社会里面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嘛。但是我也求证，跟一些 HR 求证过，就是现在越来越不看重这一点，恰恰就是因为愿意去做不同尝试的人的增多，于是愿意做不同尝试的人就不再是异类，这个趋势。
现在会比之前要，就是来上海之后我会发现看到的世界会更广一些，然后心态会更开阔一些。但在小地方，比如说在那个地方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更多的是恐惧，是畏畏缩缩，不敢去行动。
是，
对，
是，然后很快速的就知道一个这样的岗位不合适。我多问一点点哈，可能听众里面也感兴趣，就是怎么看到那个所谓的止损点呢？就是你在遇到了什么以后就觉得哎不合适要走，因为有些人他也困惑，就说那我怎么知道是不舒服跟不能再继续之间的差异呢？
我是一个蛮听从自己内心的人的一个想法，所以对我来说我会以身体的一些信号作为一些参考吧，就是我会感性的决定理性的执行。就是当我出现了比如说一些内耗啊，或者是睡眠睡不好啊，然后胸口闷闷的，或者是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会去停下来想哎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然后哎我会去就是向内求吧，就是哎我是怎么想的。如果说我想不通的，我会去网上去搜一些关键词，然后哎是不是有人跟我遇到一样的状况，就会看到一些评论嘛或者什么，我就会大概判断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还是说我不想做这件事情，就是工作倦怠，还是说能力问题，还是说态度问题。这样的话我会先去有一个初步的辨认，然后后面再看看自己的钱包嘛，就是我还能撑多久。如果说 OK 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那我可能会稳妥一些，我会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做一些突破。就像我最开始一样，我做一件事情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到没有可能性了，那我就会放弃掉。那如果还有可能性，那我还会继续坚持。这个是我的一个点。
哎，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因为就是听从自己身体的感受的信号，包括你刚才有一句话特别棒，我可以甚至觉得像金句一样的，感性的决定，理性的执行。就这些我听，现在听起来哇好 MVC 啊，其实很非常非暴力沟通对吧，跟后面那个连接你的身体感受，然后感受的背后其实就是你身体的核心的需要，一些需要，那个我们后面再谈吧。但是就感觉到了已经有一些很棒的，以及其实是的，就是因为外界的声音很多的时候，其实到最后那个如果你排除外界干扰的话，那其实最后剩下的就是内心自己的身体的反应，身体的最诚实给你的信号，对吗？确实是这个。
对，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等到身体快不行的时候再去正视自己的需求。就是我刚刚没有提到的一点是，我其实在17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抑郁情绪会比较严重。对，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伴随了我7年吧。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沉重的话题，我今天也不是特别想要去展开，但是我会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心理健康很重要，它可能不是一个说像感冒一样我会快速的反应在身体上，但是它通过长期的积累，等你再去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就是很晚了，所以你要平时多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信号。我们工作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去，而不是说去为了拿到更多的钱，有更多的欲望。对，
哇，我觉得这一段要疯狂打 call， 说的太棒了。因为我们现在我自己现在在努力做的事情是，也是想让更多人从一个叫所谓心理亚健康的状态，变成一个更健康的状态。你未必有病，你未必到了病态，但是到了病态，其实坦白讲就已经很受苦了。人就是，可能你的身体早就透支了，你的情感也早就透支了，你要再回到一个更健康的状态，你要付出的时间也好，或者说金钱也好，或者说就是更痛苦了。所以在那个掉到有病之前的亚健康状态，就已经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跟值得你为此而去改变的状态。所以这个说
的
非常棒。
是的，我想关注 Steve 说，然后关注梁毅老师的，应该大部分都会去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这一块。
是，
对，
是，然后呢，就是从那个点上，就是对，就是说离开，然后开始接触，一个 gap 了，然后四个月找到了，但是又不合适，然后，
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嘛，然后他们可能是从事运营圈的，然后，就是发现这个东西不合适之后，但是我现在接下来又锁定了，我可能会想要去找一些关于运营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在上一份财务工作的时候，我搬到附近有一家健身房嘛，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就认识当时的店长，当时店长就是看我可能也比较会沟通吧，然后也经常来锻炼，就是很勤奋啊一个状态，然后他要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不是就是在做那个工作也是快要走的状态，他就说哎，要不要你要来试一下，先从兼职做起，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就是他觉得我蛮合适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邀请或者是建议下吧，我就选择接受了这样一个挑战吧。当时也没有想特别
多。他邀请你做的兼职是什么呀？当时
就是他是一个店长的角色嘛，然后你要做店长之前可能要先两个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试用期
啊，
可能做的内容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叫它叫兼职。对，
所以角色是一个类似于已经是管理运营的角色，但是是
这个像是线下实体门店运营嘛，也算是运营的一种。
明白明白，这个要说清楚，因为很多人现在理解的运营是互联网运营、内容运营那一种。对对对对对，明白。所以等于意思就是说邀请你参与一个店的实体管理，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是，
明白。
是，
就是个契机了，就是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契机，
有点像沉浮实验。就是那个水流流到哪里它就在哪里。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我没有太多的一定要做哪个岗位然后怎么样。所以说在那个我也做过那个盖洛普测试嘛，里面第一我排名第一项的就是适应才干。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来吧，你来我都能接这种。对，
可能很多人都会羡慕这样一种天赋，我现在听到我都有点羡慕这种天赋。来吧，钱来吧，我愿意接你。是这种对吗？
对于金钱关系我现在还在探索当中，但是对于这种就是工作，我会觉得我好像有时候会特别有信心，我好像什么工作都能做，我反正饿不死。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到底要什么样子的工作那种感觉。
OK。
还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真的是蛮好玩的，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多样性。就是或者说职业道路的多样性。然后呢就邀请了，然后你就去尝试了对吧？开始尝试了。
对，然后这个邀请接受之后就到现在。
时间有多长？大概两年前吗？差不多，还是三年前？差不多
两年半吧，到现在两年半。
两年半。
是在二一年十月入职这边。
二一年十月，对。然后就 开始做就主要做什么日常，因为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一个健身店的店长他不是 sorry 不是健身店是叫健身店嘛，对，
哎，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这个不重要，
不重要啊。这个店长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会不知道的。
可能提到店长这个词，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管理的岗位吧？
嗯，
我希望大家可以对它祛魅一下。
嗯，
就是它就是一个打杂工的，就什么都要做。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属于销售性质不是那么强，但是带有一点点销售性质的，比如说我们有三个业务线，就是会员卡、私教和训练营。那我平常就是会对业绩负责嘛，每个月都有多少的指标我要去完成，然后我需要去协调跟会员、跟教练、教练跟会员，然后平常会有一些场景端的管理，比如说设备啊、维修啊、然后保养啊，然后还有卫生场景端的，可能大概就是这几类吧，对。
所以要有很多协调性的工作以及沟通类的
工作。我认为沟通的会比较多，其实是就是沟通事务性会比较多，技术含量我认为不是很多。
需要沟通什么呢？具体来说，举个例子。
你从接待对吧？就是你是一个健身小白，你刚来到健身房，你要带他去熟悉这个环境，然后去了解他为什么来到健身房，他的需要是什么，他想要的东西和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之间是否匹配。
嗯，
对。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些教练需求，那我们教练是另外一条线的，要去匹配时间，然后他们在授课过程当中是不是合作的很愉快，会不会发生一些其他的问题，去产生信任，做一个桥梁。然后还会出现一些异常的东西，因为它是24小时的嘛，然后会出现一些在你非工作时间段之外的一些事情。
有点像全天候24小时，也不到24小时了，就大量的时间是要听很多人说话，也跟很多人说话。
是，就很多人他会觉得哦，你好像经常都在锻炼，因为我朋友圈都会发我锻炼然后的视频嘛。大家就会觉得哎，你在健身房，那你一定会变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身材，一定会有马甲线，然后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就是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就是你有很多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人会来找你，它是非常的不确定的。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来找，然后你可能就要去接待，那线上的一些咨询，那你也可能会看到之后去进行一些处理。它不是像说早上哎，我9点到10点我做什么，出一个表格，然后下午我做什么，然后关完电脑下班。它不是的，它是会很多的碎片的事情。
明白，就很随机、很突发、很直接就怼到你面前了的一个，但是你也一定要去处理的事情，这种很多。
是，而且你休息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很好的就是休息吧，就是你会担心啊，我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回，我是不是错过了一个潜在客户，就这种感觉。
听起来还压力蛮大的，就不太好去。对于你来说，你自己当时是什么感受？我先确认一下，因为也有很严重，可能觉得这是很有挑战性、很雀跃，对吧？
其实这个状态可能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最开始进来的状态，可能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这个行业嘛，我是非常有热情的。对，我会觉得我会把它看作是一种挑战。就是我怎么样，我也不算特别社恐吧，但是我的那个思维方式其实是有点向内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从财务、从运营转到这一块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社恐。比如说，当时我记得我刚开始参加第一次大促，就是做活动嘛，那个时候需要去做一个电话的回访通知，就告诉对方我们现在开始要有一个什么活动了。
对，
那你有没有兴趣？怎么怎么样？类似于这样子的，
对，
一个回访。当时我就是打电话之前，我都要在草稿上写一下：“你好，我是谁谁谁，这样说好吗？会不会让人觉得很奇怪？”然后把那个要跟人家沟通的那个稿子写下来，然后我再对着读几遍，是要这样吗？然后如果人家挂了我怎么办？ 就是会有好多的内心戏，就是一个电话都不敢打。后来还是我领导派了一个另外一个兼职来帮助我打这个电话，然后我学习到的这个沟通，然后和
听起来像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其中一个经历，就没做过嘛，
有点像是、有点像是要重新去回忆起以前就是做销售然后去做地推的那种感觉、
是
对。然后习惯之后呢，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然后跟教练一起去合作，就会发现哎，这个圈子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人也简单，然后事情可能也比较简单，就没有那么多的
绕来绕去的、
对，我们跟领导也是比较远的，他可能是每个月过来巡个店，然后去问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他不是说跟你在一个同办公室的那种。对，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环境，因为我不太擅长去就是在一个那种财务办公室那种空间里面去办公。
是
对，
我自己也
对
那种一整个大平层然后一群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办公那种，我也是有一种就是莫名其妙的气压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可想去陆家嘴那个就是高大上的那个大楼里面。后来就魑魅了。
电视连续剧里面那种对吧，就是一走进去然后各个每一个人
是
有工牌的那种。
是
我懂你在说什么。后来去没了。
对，那就是第一年其实还是蛮有那个活力和热情的，就是对这个行业很不了解，
有一种兴奋感对吧，就是有一种兴奋感。
对、对，然后也发现自己哦，原来是在运动这一块是有蛮热爱和坚持的。这个很多人他都会说、你好勤奋好什么，我会觉得是可能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累的事情，我能够就是做那个力量训练，比如说深蹲啊然后硬拉呀、这种我会觉得很沉浸。对，但不是所有的店长他都喜欢锻炼的，但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比如说空闲的时间我能够锻炼，然后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对。然后后来不是经历了疫情嘛，
对，
然后其实对这个行业的冲击也是蛮大的，我会明显感觉到就是大家会生病啊，会担心就是会反复的生病，然后呢会转向户外一些活动，就大家就不太就回来的频率会减少。
这个回来是指回来什么？
回来健身房锻炼。
是为什么呢？因为也有些人的想象中就是说，那大家不是更重视健康了吗？更重视健康就应该都去健身房，只是想当然哈、这个是、情况不是这样吗？
对，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也是会想、等疫情过去了会好吧。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电影热辣滚烫不是掀起了一段那个吗？就是我会发现就是健身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但是好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去做嘛。然后我很大的一个感触是人是因为触动而改变，不是因为知道而改变。就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他还是只是停留在我能够减肥，但实际上健身能减肥吗？我要打一个问号。对，就有的人健完身之后就是撸串啊，就是吃一大圈很多东西，他完全减不了肥，他会越减越肥。
是的。
对，
那怎么办呢？或者说行业里面怎么看这些问题？你自己又怎么看这些？就是因为触动才会真正的改变。
就是当你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不得不忽视的是你要去看待人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在我去后来的一些工作当中，我可能不是更多的去介绍，我们是提供什么样子的产品和服务，我会更多的去问他，你是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比如说你是因为最近要拍照了吗？你是因为突然感觉自己哪里不舒服吗？还是说你要参加什么比赛？你是需要去增强哪一部分？就是会更多的去问他，通过聊天去问出他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后来的一些工作当中，我可能不 不是更多的去介绍，哎，我们是提供什么样子的产品和服务，我会更多的去问他，你是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比如说你是因为最近要拍照了吗？你是因为突然感觉自己哪里不舒服吗？还是说你要参加什么比赛？你是需要去增强哪一部分？就是会更多的去问他，通过聊天去问出他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图我会觉得，因为从业绩来讲的话，我肯定是希望越多越好。
是是是，
对。但是我如果看到这个人的需求，我没有办法讲违心的东西。
明白。确实听起来这是一个商品销售跟切合对方的内在需要之间的张力。
是，
但至少是个张力，不一定矛盾，但至少是个张力。
对。然后当中其实也会遇到很多因为工作环境在变嘛，然后很多事情都在变，就是人的需求会变，然后工作环境也会变，然后后来我们店会出现一些对于我来说会影响到安全的一些隐患，然后比如说器械老化呀，然后比如说就是门禁问题吧，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人就不刷门禁就进来，然后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这些不安全因素会让我身上的那种责任感觉会越来越大，就是我内心里面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会下降，比如说我没有得到上面的一些及时的支持，或者说我是因为一个偏远门店我感觉我被忽视，就是即使我想要主动的去想要改变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或者是它本身就是不受重视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久了之后，可能是第二年吧，我会感觉到我的那个工作的动力又开始下降了。
明白。我有一个画面我形容给大家看，也看仔仔觉得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大家想象它就有点像一个 Family Mart， 就是小超市里面的店员，然后这个超市归到管，这个小 Family Mart 归到管，然后结果这个 Family Mart 里面因为设备的老化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责任是要仔仔去扛的，是要这个角色的人全部去扛。那你手头上就只有这么些资源了，你手头上就只有自己了，能沟通的你也去沟通了，能做的你也去做了，但是安全隐患就是逐日增加， 客户的投诉可能也会逐步增加，自己的心力也逐步的这个被耗竭，然后曾经也向上求助，向总部求助，但是得到的支持也很有限，是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对吗？我这个形容贴切吗？
蛮贴切的。对。
OK。所以就会开始有一种累了累觉不爱的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能量蛮高的人，就是在当我感觉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做一些尝试嘛，就是比如说学习啊，或者是去跟其他人去交流这样的状况，我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它很难去突破掉。对。然后那有些人就会说那你离职再换工作就好了，但是我会觉得说我其实在这里收获了很多成长和开心的东西，我还是希望在这个行业继续去找到自己，就是还是想再继续往下挖的。对。然后接下来就会就是扯到，就可能会扯到非暴力沟通了。
欢迎欢迎，开始扯到非暴力沟通。
然后发现我们聊了一个小时才开始正式的话题。
所有都是正式的话题了，
其实
你的故事就是最正式的话题。那请说。
OK。因为我不太记得以前的那些细节嘛，我昨天还特别去梳理了一下，就是这整个的过程。然后我就回看了一下，原来我接触这个东西已经有两年了。对，就是整个从2022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在上海封控了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因为线下门店都关了，也不需要太多的事情去处理。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接触到非暴力沟通这本书。然后我当时看书的契机是我当时试图想要构建一个合作型的教练团队。因为一家门店的业绩产出可能跟教练的产出有很大的关系，那你团队好的话，那你对整个业绩就是会很有帮助，但当时我会觉得沟通下来也挺不顺畅的，就是 会觉得有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
嗯，
就那个阻力特别大。然后我想的是，我能不能从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些关于沟通的方法和经验。然后我当时是在一个组织叫拆书帮，它是一个会员嘛，然后有一些升级打怪的任务，我就选择了这本书。同时我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他对这本书也很关注度，所以我们当时是开启了一期的共读。我们通过不同的人去领读里面的内容，然后去对这些章节提问，然后去消化这本书。当时确实看完了，然后讨论的当下也挺有感触，但我会发现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忘记里面在讲什么了，就可能对于实际的帮助不是特别大，我获得的可能更多的是知识层面的一个理解。对，我不知道很多人看书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受，我就是感觉头脑好像理解了，
但是做的层面就没有跟上。
对，就为什么我头脑理解，但是我没有达到实际的帮助呢？这个是我比较困惑的。我不知道理解是不是一种解决吧。然后到九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解封了嘛，然后大家就是聚一聚啊，然后就是聊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呢，当时我们是有一个朋友，他有参加过你2020年的工作坊，然后他就说，他没有说太多的东西，他就说我一定要推荐你们去这个人生必须要体验的这个高质量亲密工作坊。就是有朋友的推荐情况下，你会觉得哎，他为什么这么的推荐呀？你会产生一些好奇。但当时我还是会觉得哎，我没有那么强的冲动去参加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紧迫。所以那个时候只是先加了助理小爱的微信，只是做一个了解。然后后面就到了23年3到5月份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从上海跑到深圳去参加了线下工作坊。当然前面距离上一次推荐也已经过了很久嘛，中间我们也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之前跟这个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工作能力特别强，然后对专业有着非常多的见解，然后你跟他一聊天，聊着聊着他都会扯到他工作上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以前跟他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们今天要见他了，然后啊，我们后面肯定会聊到工作什么的。就是当你想要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样其实是一种负担，就是我只是想来放松一下。对，但是在有一次的聚会上，我们都会发现他身上已经散发出一种松弛感，然后整个人就是说话就是娓娓道来，然后那种温柔很有力量的感觉，就是让人如沐春风。然后我当时心里就会想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他参加这个工作坊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会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又回到我前面那个人因为触动而改变，不因为知道而改变，就可能他这个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这个状态触动到你这种精神状态。
对，他的这种变好的状态，我会很好奇说哎，你是为什么变好了，然后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会说哎，我去参加这个，开始接触非暴力沟通。他也是不停的去内化掉这本书，然后通过这个线下体验。然后那个时候后面就到了8到10月份嘛，23年的8月，那个时候上海场只有一个名额。然后当时呢，我是想带我对象一起去体验，因为我当时会觉得我们俩沟通好像也有点问题，就是会觉得好像经常都是视频聊天都是我在说话，我说的口干舌燥，但是对方就是听。然后我让他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他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就是我会觉得挺无聊的。就他是一个程序员嘛，当然我这个又有点那个偏见了，就是他就是想要听我说，但是当我累的时候我就不想说，我就很想要对方也要说一下。然后他就是不喜欢深度思考，比较宅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听听看这个一起去探索一下这个高质量关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他在天津，然后我在上海，我俩是异地。上海嘛又没有票了，然后北京是有票的，但是后来他又说很忙，然后又没有去。然后我就想说我一个人我也不想去，就这种关系我一个人懂那么多，我懂得越多越辛苦，我干嘛要难为自己，就这种感觉。
这当时的想法哈。
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哎一个人就哎 就会去、嗯、其实我当时会蛮好奇有没有一个人去参加工作坊的，所以这个点我还是在心里纠结了一下，还是去问了一下那个身边的朋友和小爱，然后小爱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你一个人也可以去体验，
是
体验有不同的体验，
是。
然后我当时看了，哎，钱就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公益，就是还蛮便宜的，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报了，就是我会觉得他忙他的，那我一个人也可以，我就去体验一下，
是
对。
容我这里多说一嘴，就是十个人里面呢，有九个都会从跟你最初那个想法是一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他也不去，那我一个人去干嘛？那干嘛我要更辛苦这样子？但是我想说，剩下的那一个像你这样子的进来的，没有一个说后悔的，没有一个说更辛苦的。
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人性，很有意思的人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设障碍，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设限。但是反过来说，一个人 why not? 为什么好的东西不能我一个人先去，这个好蛋糕为什么我不能一个人先吃一下吗？对，后来你就会知道是这样。
我现在对于活动就会说，我自己一个人都可以，就好像这个点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后来呢，然后
后来就是去线下两天嘛，那个后劲儿真的蛮大的，就我有分享给朋友说，就是我现在都能想到那个茫茫人海的那个环节，因为我现在回看当时的一个状态，我会觉得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的迷茫的，就是有自我意识但是不是很强的那个状态。然后当时那个环节是不是选一个和陌生人先对视嘛，你会有一个引导，然后
先等一等，这部分我们会跳过，因为我们会想保持体验的人。
哦 OK Okay,
对
okay,
他在那里的是体验 的，所以大概你知道说有一个很深刻的环节就可以了。
好，就这个环节带给我的震撼可能会影响我一辈子，就是我当时会想到，我想到的不是那个人，我想到的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去关注过我的另外一半他想要什么，就是我没有去承认过他的一些感受，尤其是负面感受，比如说他就说我不想说，我不开心，但是我就会反问他，就我会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开心啊？其实这样听下来，他就会觉得，算了，我还是不说了吧，我说了可能会更不开心。就以前的交流模式是这样子的，但是后面我去体验完之后，我就会变成，你不开心，那你想讲讲吗？会这样子去问他。这种感觉，反正就是去体验完之后，我会发现我的思维好像，我不知道是我看见了自己的感受，还是说我的思维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会发现自己变得比以前更柔软一些，就是好像对于心里的那些害怕呀恐惧啊，好像我在那个场域中得到了一个包容。
我跟大家多讲解一点点，对，因为大家可能刚才听仔仔讲会觉得啊，那两句话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在回应对方吗？在我看来是有微妙区别的，虽然语言文字上差不多，它的区别很在于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准备好对另一个人去接纳跟打开，因为在之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注意力是在自己身上的，其实这也不意外，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我怎么样，我，并且别人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很理所当然的就接受了，就会慢慢的变成说啊，别人关心我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就忘记了那个关心我的人他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他自己会不会也有一些脆弱的时候呢？对吧？也会不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但是其实他想让我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很想分享给我的东西呢，就是这个部分是其实不是不言自明的，或者说不是每个人一下子都拥有的一个部分，但是那个部分其实很重要，因为大家想一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的伴侣就等于他没有什么心事可以跟你讲，对吧？那如果他不能跟你分享他的脆弱，不能跟你分享他的心事，那他就只能做个工具人，那他就真的只能变成一个陪你聊并且听你的东西的有点像工具人的状态，那个关系就只能变成这样的关系了，对吧？ 所以那是个很大的新世界来的，其实是。
是的。可能我觉得就是简短的几句话并不能让观众去体验那种感觉，它是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进入当中去。
是。
当时我觉得对这段关系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能够承认对方的感受及事实，因为非暴力沟通里面会第一个要素就是像照相机一样的去观察嘛。
嗯，是的。
我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觉察到我其实是在否认对方的感受。对 OK， 然后就是当我去看见对方的感受，就或者是说我就是只是在那边看，哦，他不开心了，他有点害怕了，而不去做任何评判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其实会好像也冷静下来，好像也愿意去向你敞开了。这个改变是很微妙的，这个可能是需要去体验一下。
嗯嗯，
对，
是。
参加完之后我就去日本玩了，日本玩的最后一天其实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个是决定了我要报名线上课程的一个契机。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去那个日本的一个那个乐园叫什么，环球
影城。
然后呢，对的对的，然后当时他有一个马里奥的那个园区，就是很特别，然后我们就进去玩了。进去玩了之后呢，我老公就出来就是买玩具嘛，买一些周边什么的。就是在日本环球玩的最后一天，他有一个马里奥的园区，我们再去买一些周边。然后他在逛的时候，他就看我说，哎，你要不要买什么，你看一下。然后他就在精挑细选，然后我就旁边走一下，因为我对这些东西其实还好，就不是很感兴趣。然后我转了一圈之后，我开始说，我转了一圈之后我说我不要。然后后来我又继续去转，他还在挑嘛，他可能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嗯哼，嗯。
然后最后我转了好久之后，我发现他还没有买完，然后我就去找他，我就说，哎，你挑好了吗？然后他转过身来拿着三个玩具跟我说，我挑好了，然后这个是我的，这个是给我弟的，这个是给我妹的。然后我当时就心里就很不舒服，我就说我的呢，然后我就问他了，然后他说，嗯，你刚刚不是说你不要吗？我说我不要，你就真的就不给我买了吗？就没有给我挑吗？然后他就一脸懵逼的，然后后来我就瞬间我就哭了，就是爆哭的那种，就眼泪往下掉。然后他就说，然后他也把我拉到旁边说，你怎么了？我给你买什么的。然后我说我不要买，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就是很抗拒的状态。后来呢，他就等我就是没有那么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就问，哎，你刚刚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不是想要这个东西，我是看到了你很开心的为你家人挑选礼物的这样一个画面，我特别感动，我想到了我哥哥，然后我想到了他可能好久都没有关心过我了，然后我觉得就那种对比的感觉，当时就会非常的情绪激动。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其实我跟我哥哥的关系就是他成家之后我们会变得比较分开嘛，然后长期我又不在老家，就是我们的联系很少很少，但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有支持过我，所以就是内心里面会有一份恩情在里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交流，所以当时我的心里面是我知道也就想关心他，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关心他，我很想有一个非常好的兄妹关系，
嗯，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它一直压在我的心里面，我就会觉得，哎，其实我又再一次就是看到了我内心的那种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就是跟原生家庭的一种渴望，然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想要去更系统的去学习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当时正好那个网课报名，我就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决定就是要去学习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后面就是学完之后一直练习到现在有一个长颈鹿伙伴嘛。
嗯嗯，
对，
嗯，你们打过很多次电话对吧？而且
是的，已经打了12次了。
嗯，我们待会儿再有机会谈到。我想表达一下欣赏，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细节，我是觉得你跟你的伴侣都坦白讲都做得很好。为什么呢？是因为就他在你在哭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指责啊，或者说一下子就自己自责，而是问说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对吧？所以他是一个抱着来了解情况的 好奇。
他当时很懵。
对，他只是懵的，当然他是懵的，对。但是他没有一下子变成指责你或者是指责自己，对吧？这是一个其实挺好的反应来了解。因为他也只有问出这一句，你也才有机会去告诉他说你的内在到底怎么样了。然后你也很棒，你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解，就是说你的情感的容起不是他的责任，其实是你被触动到了，就是说他只是一个买什么都不知道了，买了三个公仔的傻孩子，对吧？然后你让他知道，其实是你的自己内在对于哥哥的这份感情，有被 trigger 到了，就是有涌起这部分的情感。那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让他更了解你这些情感的过程，以及人都是有情感的嘛，就是我们都可能在某些时候突然间触景生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互动，在我看来。好吧，那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说，那就觉得哎想爆了，然后呢，刚好也开始那个时候有机会，就是我们线上是一轮一轮的嘛，就是刚好那你能赶上一轮，对吧？
对，其实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跟非暴力沟通的一个接触吧。但接触之后我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就是暴力沟通和非暴力沟通。我学完这些东西之后，我还是不会说觉得哎我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好像带着更多的自我觉察去观察周围发生的一些东西，不管是工作呀、生活呀还是各个方面，会发现有一个阶段，就最开始我在上课阶段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脑子特别爆炸，就是有一种就是这个知识灌进来就是有点难消化的那种感觉。
能举个例子吗？在什么场景里面会具体怎么样？
有点像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它，然后我在小心翼翼的套着这样一个公式，是哎，我发生一件事情，哎，是不是这样子，是怎么样？就会变得比较神经兮兮，然后让别人觉得哎，你好像最近有点变化，但是好像是变得那种变化。不是变得好的那种变化，会让你有点受挫吧，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找这个人尝试一下，哎，是不是这个方法，然后就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现在是到这儿了，我要深呼吸一下，我要那个自我觉察一下，我要拿出我的卡片来看一下我现在是什么，就是会这种行为会比较反常。可能会受到一些就非常规嘛，非标准的一个体验。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可能长期的把自己的感受压得太久太深了，所以刚开始接触到这么一个东西，你要先看见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对抗。
是的，
就是我看见之后我是否能够承担我背后的那个需要的那种感觉，我看得明白了，那我是不是会更痛苦或者是会怎么样，我不太知道。
所以也有一些担忧，对于打开以后，或者说叫做说清晰了以后的担忧。
是，我会发现你越了解自己，因为我觉得那就像是一个深渊，黑暗的深渊，你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光。我觉得那个探索的那一部分是又比较好玩，但是又比较可怕的那一部分。对，
站在现在的你自己重新回过头去看那个阶段，你会怎么看？
我现在应用超级比那个时候自如多了。如果说那个时候是三分，就三四分，现在大概是六七分。对。
你能说一说给大家介绍那个过程？因为大家就特别感兴趣，就是你怎么从这个有点像你描述神经兮兮的三四分的阶段，而且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阶段，到现在有点自如轻松掌握的这个过程怎么走过去？
还是要回到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东西吧。所以我前面的那个分享当中会让我有一种笃定的信念，是我对亲密关系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即使这个课程它 前期对我来说有一些困难，包括就是我之前时间上的一些点，然后我要去安排好我的事情。我还是会想要去坚持到底，说我要学到什么程度，我要把它运用到什么程度，这种笃定的信念它一直在我心里面。
嗯，
我不会轻易放弃掉。
嗯，
对。然后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在后面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种环境吧，就是这种环境，我一旦进入到这个环境，我就好像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我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这里我会在这么一群人面前，我会无限的被理解被包容。
所以你刚才说的环境是指我们上课里面有就是有三十几个人嘛的那一个场域，对吗？
对，场域。场域。就是这个场域里面大家都可能会有带着不同的需求，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关注度，背景啊或者什么，就好像更容易理解彼此，更容易帮助彼此，这种感觉。
嗯，是。
对，他会给我一些信心。就是我遇到的事情别人也可能遇到，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讲，那我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更快的回应，是这么样的一个场域。
是，
所以我就不用担心说我是因为太笨啊，或者是因为我学不会。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要练习的，尤其是我在线下体验的时候看到你有练习一万次的时候，我都震惊了。
那个不是一万次，那个是五十万次。
哦，五十万次，我在想我才练到几次啊，我就是
对
这种感觉。
嗯，我多说两句，就是我觉得在学习里面一个场域的构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技术还是其次的，因为人要愿意练习的前提是你觉得安全，就像健身一样的，如果连器材都不安全，对吧？你在这个场域里面做不好就要受伤，那谁愿意练习，对吧？对，就是这种环境的安全性它是要构建的，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说，哦，我给钱我买然后就会自动出现，它不是自动出现的，它是由知道人的内心的需求的有意识的也去营造一些氛围。坦白讲这就是我的工作了啊，这就是做老师最重要，我认为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让学生觉得你进入到教室的这个环境，在课堂上的这个环境就是包容你的，是接纳你的，跟去审判你的判断你的，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精神状态，大家明白吗？就是在这里你可以安心的去做自己啊，这个东西是需要建构的。但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并且很幸运的是历来我们都基本上能够建构起这样的空间，给像仔仔这样的同学知道说他能在这里去交出自己，并且不会担心被攻击，并且被其他人所支持，所以你会得到同学很多的理解啊，跟倾听啊，这样子。
我刚刚有漏掉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我前面有提到，就朋友推荐和朋友的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它重要的点是在于说，其实现在，我想关于非暴力沟通的培训应该是蛮多的，就外面的各种各样的培训都有，然后包括他们的宣传词写的也非常的漂亮，就是我作为一个知识付费者，我经常被这些营销文案所吸引，就前期了，现在会比较冷静一些。那但是我会发现很多培训它进去之后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就不是期待中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朋友的就是那种小圈子朋友的推荐，它会更加的直接。这个也是因为我朋友的推荐，然后我觉得很靠谱，所以我才会选择相信。
是，
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是，就是人的信任的链条嘛，是信任的桥梁。
对对对，
人传人，人的传递。是的。然后呢，练了一段时间，然后有感觉安全，然后多一点打开。
如果从整体的状态来讲的话，我现在真的是会觉得比较的轻松自在。 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是大概就是月底离职，然后下个月我可能就要跟我老公结束异地了，要去台湾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种大的人生选择就同时进行的时候，我会好像有很多的东西向我环绕吧，就是我会有紧张，会有焦虑，然后也会有期待什么的。在回顾到去年十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沉浸在就是我要怎么样去继续我的工作，怎么样去就好像刚进入婚姻状态的那种迷茫，但到现在我就会发现，哦，好像我一个人可以面对这些东西，甚至我不是一个人，就我对于这个工具的运用到就是它为我所用，当然我也有很多就是还有一些一直在努力的课题，比如说跟我妈妈一对话就会容易情绪不稳定，然后比如说在遇到一些日常秩序公共场合，比如说昨天去健身房有人吸烟，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就是公共场合为什么要吸烟，他说他是教官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一种秩序我也没办法去阻止的这样一个状态，之外我就会发现其实我对于其他的一些事情都能够看得很开了，就是会能够立马清晰的明白，哦，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有哪些感受，那可能会有哪些需求，比如说我想要平等，我想要健康，我想要安全，对，它会让我对自我的探索更清晰，但一旦这个东西越来越清晰之后，我就会发现好像那种力量就从脚跟升起了，
内在出来，就那种内在生成的力量跟清晰感就出来了，
是的是的，就是说不清楚，但是挺有力量的。
我想给大家多补充一点点，就是这个很好的说明了身心学习的一个关系。因为有些人在接触之前有两种想象，一种想象是这些人是神经病，另一种想象是邪教式的想象，就是他的期待会从零变成一百。那所谓一百就是说这事儿就像万灵药一样的啊，你学了就什么都好了，然后就有一种我完全就不用努力了，然后就可以躺平了，这样就其实两种都是不切合真正的实际意义的情况。那仔仔刚才描述的那个我觉得比较切合一种实际，就是说你的生活还在继续，你还是要做很多的，就是该工作该给社会创造价值，那全部都是一样的部分。但是有一些部分不一样，就是你对一些事物的理解，包括自己在那个过程中的身心感受，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万灵药，而是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拥有的内心的状态不一样。的确蛮难言传的哈，我刚才已经竭尽所能的用简体中文的方式去说了，但是说了我自己也觉得没尝试过的人也不一定真的就听完以后就完全理解啊，这就是个 gap， 确实它是一个体验性的 gap。
其实也蛮好分辨的，因为你只要跟这个人线下见一面，然后你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你就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些变化。
是，
对，是，所以身边的朋友可能会给我的感觉是，哦，你变得更沉稳了，更智慧了，就是那种踏实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太好了，跟你庆祝一下，以及刚才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你即将开始一个新的人生的旅程，祝福，哇，太好了，
谢谢，谢谢，
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听到了你的一路走到现在的历程，对吧，然后现在你感觉自己除了准备去迎接一个新的旅程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关注吗？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课题啊或者是主题啊。
如果说关系上面的话，我个人会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改变是，虽然说我跟我妈妈之间还是会就是容易情绪上头嘛，然后对于原生家庭这一块，我会发现自己从原来的那种期待不接纳变成了现在比较淡然的去看待吧，就是好像会慢慢的把这个角色转到自己的小家庭里面来，而不是更多的把时间注意力放在我们要怎么样去变得像以前那样亲密。 这个点是我今年元旦的时候发现的。我会发现，最开始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是不是变得有点无情了？这种感觉，还是说我在逃避？但现在我会发现，我会比较冷静的去与之对话。就比如说，不会去走两个极端，就是要么就是吵，要么就是不理。我可能会去平淡的看一下，哎，他在说什么，他可能想要表达什么。对，然后在心里面留一个位置，这样子。就是相对来说会变得比较的平和。对，这个是我会觉得变得 peace 的一个突破点吧。对。
哎，我觉得你分享这个很棒啊，因为你刚才谈到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隐藏的很深的一个羞耻感。就我们经常说非暴力沟通可以帮助我们就觉察一些隐藏的很深的羞耻嘛。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说一个孩子长大到成年了以后，甚至成家了以后，他担心自己疏远自己的父母，担心父母觉得自己变无情了，变冷漠了。哇，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耻感来的。但是他
原来这叫羞耻感。
对，这是一种羞耻感来的，其实还蛮常见的羞耻感。这是一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害怕跟我们真正想要跟父母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其实是两码事，它是两件事来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更平和的去看待了，我也不保持跟他们的联系，然后也有一些我想做的情感的动作，对吧？这些东西其实才是关系里面真实的部分。但反过来说，我们脑袋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应该，尤其是这些应该受我们的一些童年印象的影响。坦白讲，这个是原生家庭话题里面的一些，就是我们做心理的人会看到的一些常见的现象了。就比如说哈，在你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少年时期或者青年时期，我们都会对家跟父母有一个印象的，这个印象或者是亲密或者是疏离。那可能对于你来说，曾经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时光，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哈，有些孩子他小时候跟爸妈无话不谈，对吧？然后甚至跟父母都睡在同一张床上，那这个状态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亲密的状态。但是它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就是这个孩子还小啊，对吧？他还没到大学，他到大学怎么可能还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呢，对吧？那他工作了怎么可能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呢？他成家了，他怎么可能还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呢？但是那个跟爸爸妈妈一起睡，一起无话不谈的那种亲密感，强烈的留在了你的印象里面，甚至可能觉得我觉得那个才是正确的，那个才是我应该跟爸爸妈妈保持一辈子的一种状态。那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我们长大，随着我们生活形态的改变，随着你跟周边的人的关系的不同，像是你已经成家了，你有个老公或者是你有个老婆，对吧？那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也肯定是需要调整的，很难去回到那个所谓叫躺在一张床上小时候什么话都说的那个状态。但是那个只是亲密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对吧？但是在我们建立起一个新的模式之前，可能我们都会有很强的羞耻感，说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好，或者我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就等于背叛了我的爸妈，或者我就冷漠的对待了他们，这就是所谓羞耻感，这就是羞耻感。
是蛮强烈的羞耻感的。
是的。
并
且父母可能也说不清楚，难道他说啊你长大了所以你不用他可能不一定有那么高的觉悟去明白这个过程，对吧？
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觉悟，因为我觉得周围还是存在很多就是暴力沟通嘛。就更加不要谈他们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更多的去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的去确认自己的需求，重复自己的需求，
是，
然后再遇到比如说我妈妈的阴阳怪气的时候，我才能够去 好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先把自己罩起来，
嗯，
然后再去看哦他想要表达什么，他是在担心
是
但是他不会表达，
嗯，
那我怎么样用一些他能听懂的话把他说出来，
是
那是至于我是否要对他有其他的一些请求，那是后面的事情，就是会变得没有那么困扰了，
是
就是他一来就影响到我的工作，影响到我的生活，而是会有一个隔开的这样一个阶段，
是就是一个建立安全边界的过程，它帮助到你去拉开一个安全的距离，再去决定到底内化什么东西，嗯，
是
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会蛮困扰的，我们就能够想象很多人对吧，爸妈一句话，啊，可能那一天就不好过了
对对对，以前我就会这样子，就是蛮受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之前的工作当中可能把过多的精力也花在了去想这些事情，也没有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上，所以当时去想要去改变当中也有一点这个原因吧，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根，然后我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其实不再是一个阻力了，
嗯，
不再有那么强的攻击性，
嗯，
对，
嗯，然后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除了课程以外后续有个伙伴嘛，这个也是我们，
嗯，对
长期学习的一种安排，然后你也不叫特别，就是说你有分享出来，就是我记得你跟你伙伴打很多次电话嘛，然后这些电话里面的一些收获啊成长啊你有时候会整理成笔记分享到我们班的群里面，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历程吗？因为这个拥有伙伴的过程，我观察到你还蛮有心得的。
这个伙伴说来也蛮奇妙的，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安心的感觉，不需要特别的客气，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在课程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几次被分到一起嘛，然后有聊一些东西，我觉得最底层的东西就是大家都蛮坦诚的，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真诚的对待对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就是说要怎么样去打这个电话，尽管有一个流程啊，还是会觉得课程结束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那我就会相对来说会主动一些，我会去想哎，我们可能会有 ABC 这样的方案，那我们都去试一下，比如说我们40到60分钟，我说完20分钟，你说完20分钟，我们就找一件事情来聊，那没有事情来聊的时候，那我们就针对比如说以前的课件进行复习，然后做一个总结回顾这样子，
嗯，
就是一定要确保我们是有固定的一个频率的，不要去轻易的断掉它，在这样一个持续的状态下，我会感觉到有一种哎，我蛮期待每周一见面的那个时间，就是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放松的感觉，这个好像有点像是那个心理，就是固定心理咨询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嗯，
对，
但是它不是心理咨询的那个对方是你的治疗师，或者叫做说他其实治疗或者说咨询的关系，他两个人是不太对等的嘛，就是这个不对等当然有它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的需求更大，另一个人更能够提供，但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它基本上是对等的嘛，就是能互为倾听者，互为陪伴者。
嗯，对，我会发现我们两个可能在表达方面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我觉得非暴力沟通里面那个倾听这个能力还是蛮难的，
是，
所以我们也在练习和学习当中。
嗯，这也是我
们还是会不自觉的会想说建议啊或者是什么
会这个跟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就是这是个安排，因为虽然我们的课程长达2个月，但是很多人学完2个月以后还是觉得不够，这个不够就体现在那个实践的机会不够，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想找练手，那么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你跟你的同学去配对，然后每个星期打一通电话，那在这通电话里面你就可以练习非暴力沟通里面的基本的想倾听啊或者是表达啊这样的一些板块，然后也能够长期陪伴自己的练习轨迹，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刚才听到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是我自己很希望它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这也等于让你们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嘛，就是跟一个人，他虽然不是你的伴侣对吧，但是他是也不是伴侣也不是朋友，但是就是从零开始建立一段关系。那你打算怎么样建立这段关系，怎么样经营这段关系？对，其实你也等于是在经营一段关系对吧。
又回到那个点了，我感觉就是我经常问有些朋友吧，我就说你对人感兴趣吗，然后很多人他其实会说不感兴趣。那我个人是对人蛮好奇的，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经历过哪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份好奇心再加上一份主动再加上一份真诚，可能就是人际关系里面很重要的让他进行很顺畅的一些点。
对
对，其实我觉得人际相处真的没有太复杂，就对我而言就是当你能够愿意相信对方，然后就说出一些，就比如说承认自己的一些不足或者是一些脆弱的时候，别人不会笑话你的，也不会说要来看你笑话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就小范围的去尝试你信任的朋友，然后去倾诉一件你的糗事啊，或者说你的害怕的一件事情，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对，
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就是你对人是感兴趣的这一点。
我感觉最开始就是从工作嘛，就是做的那个兼职，然后后面就是在一个我有一个圈子叫夸组，我们就是因为通过自夸和夸别人然后形成了一个长期的亲密关系，就在这个圈子里面
夸夸群，
我看到
有个夸夸群，
对对对，夸夸群就在这么一个大概十个人的群体里面，小圈子里面，我们会发现彼此的有一些底层的东西是相似的，但是我们的性格啊，然后一些工作啊，一些其他显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有去观察自己和别人有哪些不一样，就是还是说不停的去复盘，然后回到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上有哪些特征，哪些优势。对，我愿意比如说很多人他会给我一些反馈说，哎，你比较耐心，然后你比较容易满足。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去用心观察你周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自然也好啊，然后人也好，就是走在路上我会看人家的表情，就是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不笑的，都是比较严肃的，我会观察我的表情是紧张的还是不笑的。就从这些小细节去关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这份好奇，
对，
这份关注，
对，
对人的
这份好奇。
太棒了，我觉得我们收在这里就是让大家留一个回想或者说共鸣，一个对人非常关注的，对人的经历非常好奇的健身教练店长你让大家认识到了这样的你当然你这不是你的标签啊，我也不想给你贴这个标签，就是你拥有远远比一个健身教练店长丰富的经历，今天你也把这个经历给呈现出来。最后也祝福，再一次的祝福你未来到了台湾也继续跟我联系哦，虽然我知道你会的
继续新的探索，我先去探探路
或许在未来
你会。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疑问的，
你说
有点来不及是吗？
你说可以啊，我们经常都是再补一刀这样
因为我是突然想到的，就是就是我蛮欣赏那种可以找到一件事情然后一直专注做这件事情的人，我觉得这非常的有魅力然后很酷。就我是蛮好奇你在非暴力沟通就是这条路上是怎么寻找到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接触到很多人很多事，那你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变的部分是什么？ 对于变你是怎么样去面对的、
嗯、
然后不变的部分又是什么，会不会感觉到枯燥无聊、嗯、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分享的部分，就是简单聊一聊嘛。
OK， 那我们刚才等于已经掐掉的了，后面这些都是我们闲聊的部分但是我们录音不会停，你也不用关掉。对、
好的好的。
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就是现在大家会看到我很笃定，知道我是要做什么嘛。就是坦白讲，我基本上也会用所谓叫生命余下的时间，继续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它确定跟寻找的过程，其实是我自己复盘过去有轨迹的。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你走的每一步，哪怕他的行业之间跨距很大，哪怕他在世俗的眼光里面距离很远，彼此不相关，但是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你是知道它的轨迹的。就比如说我自己从大学开始关注教育，然后到第一份工作是做新闻的研究，然后到后来回到国内做那个公益组织协作的那个研发，然后到我自己跳出来做工作坊，其实就是我自己是知道这条轨迹的连续性的。前两期里面安珠跟他聊的时候，就他提到一个事情，就说他说我们都是在做挑战这个世界最困难但又从最细微之处着手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世界有很多的冲突啊，矛盾啊，天天都有很多很痛心啊，很痛心的事情嘛。但是这些事情去到很根源的地方，我觉得是跟教育相关，并且是跟教育影响人与人之间如何彼此相处这件事情高度相关。举个例子，比如你说校园欺凌，对吧？那你一路往下追追追追追追到教育系统，但是你再往下追，你就会发现，哦，那为什么孩子会觉得欺凌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是从哪里习得的？他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对吧？谁让他，或者是什么东西让他觉得要这样做？影响了他这样做，为什么有些地方就不太欺凌，有些地方就特别多欺凌的高发？那这些问题的答案去到最后，我发现那都是非暴力沟通这一件一件的让人痛心的事情去到最后，实践到最后，追到最后，当然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答案，至少在我的世界里面，我发现去到最后都是非暴力沟通去回应跟解决的问题。所以做非暴力沟通对于我来说其实不是那么一件太所谓叫做说奇怪的事情，相反它是千百次的你都关注的问题里面，你走着走着你就遇到，哦，就是又是他，哎，怎么又是你啊，总是你啊，每次都是你， How old are you 啊，怎么老是你啊，那就自然是他了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真的像你所说的是生命的是被触动的，而不是因为知道而改变。就是我自己在加拿大的时候，在国外的时候，我太太有一段时间也是很严重的有点像抑郁吧的那个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孤身在外，她也孤身在外，是非暴力沟通救了我们，等于就是我只能用非暴力沟通来自救。就你想象一下，当最心爱的爱人发作，那我没有任何的措施跟工具，我就剩下我自己。那我自己那个时候能不能深呼吸，还是说忍不住再刺激他两句，哇，那个真是天差地别，你能想象吗？对吧？就是你已经一个至暗时刻了，你身边的人到底是再刺激你两句，还是说他能够缓下来变成一个好的接住你的容器倾听者？哇，那这真是太大的差别了，对吧？那所以那个时候非暴力沟通能够让我变成一个可以接得住他的人的这段经历，就让我觉得哇，这个事情很值得我去，
很神奇，
对，很神奇，并且那种神奇不是知识性的神奇，是你体感的 experience 到它真的有用，就你用你的生活亲身验证它的多么有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因为非暴力沟通，我也有去深造嘛。我也深造过不同的东西，就是不同的技术我也学过，坦白讲我也学过很多东西。我发现在非暴力沟通的世界里面遇到的人是我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人类。
高质量人类
这个词现在很讽刺哈，但是你现在明白我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的生命质量它不仅仅是说有没有钱，不是这个意思，是他心灵的这个充沛丰沛的程度，他的同理心，他的爱，他的自己过的状态，就不是苦行僧似的别人很好但他自己过得委屈巴巴的，不是那种，是他自己又很丰盈，并且就像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自己也过得好，然后我身边的人也被我影响过得好，的这种状态让我确信说，这个东西不仅是好，而且是可持续的好。就这群人类在这个东西的影响下，是一个幸福的人群，最幸福，我接触到的最幸福的人群。那 why not? Why not? Why not be one of them? Right?
Yes.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三个东西加起来让我觉得走这条路跟一直做下去会是很笃定的，很内在，而且坦白讲你们也是我走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断的从我的学生身上知道我做对了，
反馈，
对，我做对的事情，我做的事情就是很值得，对，所有东西都值得，所以这四个东西我觉得是让我一路走也会很坚定，但个人的话会不会产生一些过程中的就是说也不叫曲折，就是各种各样的插曲嘛，肯定有啊比如最近我都在跟我的太太说，哎呀我有觉得有些奇怪的异样的感觉，我甚至最近两个月我有的时候就会抓住她来聊天，说我这个心里面觉得有些奇怪的部分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去做深度对话，然后那个部分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的生活形态里面现在缺少了一些输入，我们也是最近才聊出来的，就是说我实在是太规律了，我都规律到不可思议了，就是这种，你看我线上对太稳了，太稳态了，这个我线上的课接线下的课，线下的课接线上的课，然后就是这种不断的
需要一些新的能量注入，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又做播客对吧，我还周更，就这个
是是是
这个车轮已经规律性的转了好一段时间了，那我自己的那个内在的就是想有一些外在输入的这个新奇的东西的这个部分可能就少了，而这个是你在生活中你如果不注意它就会积累，就是这种惯性就会积累，那所以好在什么呢，好在非暴力沟通就是非常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你刚才说一有信号的时候，一察觉到异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跟他对话，就开始对话，虽然不一定马上有答案，但是那个感受，就身体的那个感受是会告诉你啊，有些东西 something you have to 就是 pay your attention right and figure out what happened, 所以 what happened 会是一个让你带你慢慢走到那个目的地，那个东西就会慢慢又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最近我们也开始在调计划说今年是要新注入一些什么东西啊，甚至如果有一天我说哎，梁毅要停课半年，你也不要太 surprise, 就有可能这是可以发生的，
就是你要休息了，我也是
对对对对对
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都有可能，这都有可能，
是，
所以但是这个可能是不是意味着我原来的道路又放弃了呢，不是，当然不是，对吧，有回应到吗，
有，我觉得后面这一段让我蛮放松的，
对、啊、
就是前面录制的时候我会担心自己我是一个好像是经常会跟自己内在对话的人，所以当要录这个播客的时候我会有些紧张的部分是在于说我能不能很清晰的把我想说的表达出来，然后会不会说会有一些听众不能 get 到，或者是就还是会有一种想要把它完成的很好的那种感觉，
是，
所以我会觉得昨天有准备到蛮晚的，但是好像都没有发挥出来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我想说什么的说出来就好，就放松的那种分享，
是的，
然后当你说这个你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想到了你这个算是心灵层面，我想分享的是我关于健身的这个，我从事这个健身之后我接触过很多体系，就好像我在寻找一种我要怎么训练我自己的一种方法，然后接触过传统的 健美体系，然后 CrossFit 体系，然后很多举重体系，然后到现在我选到了一个这个工具叫壶铃。
嗯，
可能我会用这个工具锻炼很久很久，是转向居家训练的这样一个方向。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也找到了这种，诶，我为什么要选择壶铃作为我的训练方式而不是其他。
嗯，
然后壶铃它给我带来了什么，我从它当中学到了什么，就这种笃定感我好像也慢慢有了，就我现在还在探索当中，就是诶，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够给我这么大的力量。
是，
对，它帮助到我了很多，然后它又很方便携带，它又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需求，就这个类比下来我觉得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那我就是要做到是说把我的这种信念，就把它比如说我去找一个类似这样的工作，或者是我把这种信念传递给其他人去影响其他人，这个就是可能是我接下来想要去做的一个方向。
是是，你让我想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代人因为这个科学跟唯物主义的影响嘛，很难拥有信仰。但是我现在是这么理解信仰的，我现在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他的信仰的意思就是他所探索跟追寻的事物具有一个连续性。
嗯，
你的探索，你的关注，你的爱，你的困惑，它都是连续的。当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连续性的时候，你的信念就是稳固的。
对，就好像那种自我又慢慢的
形成了，
不知道是发现了还是创造了，反正就是 是你自己独有的。
嗯，是的，
我觉得对于这种连续性的这种人生事件我是非常认同的。
是，
就很多人我在最开始回复第一个那个标签的时候，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就是经常在我脑子里面想了到底用什么标签来形容我自己。我发现我形容不出来。
嗯嗯，
就是太多变化了。
嗯，
然后我就会借这个契机去回顾了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点，时间节点，人生节点。
是，
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2个小时之内完全去了解，但是我会觉得一路走来挺丰富，挺精彩，挺辛苦，然后也挺值得的。
嗯，
我觉得非常，现在是非常的 peace 的一个状态。
嗯，
就很棒。
嗯，
插播一个小广告，我自己带领的高质量亲密关系工作坊2024年的春夏季的场次从4月2号就开启报名了。我们中很多人不是不想要亲密关系，而是想要高质量的关系。越来越多人明白，具有爱的意愿和激情不足以建立一段长久享受的高质量的关系。很多人毕生都在体验孤独和疏离，无缘真正的亲密。爱是一种能力，可是什么地方能学习和积累这种能力？这个工作坊就是传说中学习这个人生课题的地方。从2007年原创，一直每年举办至今，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在亲密关系教育领域的地标级的线下课程。历年的参加者留下了总计超过18万字的课后评价和学习感悟，它被评价为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工作坊。这一季我们有北上广深的场次，因为名额很少，下一季就是半年之后，所以敬请尽早的关注报名或推荐给你的朋友圈。我们还设置了早鸟，早鸟的优惠力度很大，早鸟期从4月2号开始到4月20日结束，一般早鸟就会爆满，敬请留意。那详细的课程介绍和报名渠道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 里面，也能在公告栏找到。如果找不到的话，请一步到微信的公众号有点凉意，微信公众号有点凉意就能够看到帖子。祝大家报名顺利。